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会来分享，我们讲新教五位圣徒的第三个篇章。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人叫做威克里夫。这个人以前我们在，当然是很久以前，至少2年以前了。我记得我在有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是讲过他的。那一次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我也后来写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今天的侧重点主要会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威克里夫和他所创立的那个叫做罗拉德派。我们要特别的看他和他的这一个所谓罗拉德派跟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样的一种借鉴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说的这个对于新教，我们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系列。我们会来分享这五位圣徒在当时他们的这样的波澜壮阔的事业当中，为我们奠定了怎样的根基和传统。我们今日是脱生于此的，我们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这是我们回顾他们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个威克里夫其实是在英格兰，他主要是在活动的地方，起初是在牛津大学，他是那儿的教授，后来他晚年作为叫做路特沃斯这个地方的主教，是在那个地方度过他的余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刚才所读的经文也是这样，这个突然断掉了啊。大家稍等一下啊。所谓的这个罗拉德派是威克里夫所建立的这样的一群人，他起初没有这样叫，这个名字是被主要是他的仇敌们这样称呼他的。因为所谓罗拉德这个字，它是来自于荷兰语的，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说那群跟从威克里夫教导的没文化的那群异端，这是当时人给他的定位。因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懒汉、流浪者、闲人、骗子、乞丐什么什么，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低端人口，对吧？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精神确实跟我们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回顾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说到这个问题，也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啊，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教会，相信弟兄姊妹大多数都知道，我们教会是有宗派的，我们属于叫做改革宗长老会，对吧？可是今天改革宗这个名字，长老会这个宗派，往往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定位没有，据说我们是叫做城市中产阶级教会。你可能觉得我不是啊，但是我告诉你，无论你自我感觉如何，很多人是这样叫我们的。其实前两次这个系列的前两讲，我讲到马丁路德和讲到这个诺克斯的时候，我说过宗教改革来讲有两个主要敌人。第一个来说当然是天主教，对吧？那么他要不然为什么叫宗教改革呢？主要是为了反对天主教，反对他那些东西，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但是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也说过好多次了，宗教改革也出现了一个极端派，也出现了一个宗教改革当中的极左派，这就是所谓的后来叫重启派，发动了许多的暴力的起义革命，对吧？骚乱，以及建立了许多的异端。那么这个同样给宗教改革事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它也是被路德、加尔文、诺克斯他们都是特别严重的警惕的。 所以说这是在宗教改革的主流立场上来看，两个敌人，这个叫做天主教，这个、叫重洗派，这样的一个意思。然而重洗派的主要的成员其实就是当时的底层民众，他们人少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孤僻与世隔绝，人多的时候就揭竿而起，就起来闹革命。但是你要注意，虽然我总是在说这个事情，两个敌人，天主教重洗派，我总在这样说，但是如果说这种教导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好像说我们新教信仰，尤其是改革宗信仰，好像就是说既仇视和敌视这个君主和贵族，又敌视普通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从这个角度我们变成了中产阶级信仰，那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实际上你除非认为说底层民众就跟暴徒是同一个人词，是同一个群体，可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底层的人就是那些起来杀人放火的那群人，他有重叠，但你说他就是一个群体，这个我是不能认同的。我们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教呢，或者说改革宗，的确是站在中间的。这个中间的意思，我给他起一个定位哈。大家打过乒乓球没有？就是直拍的打法叫做左推右挡，听过没有？左推右挡，我说我们就是左推暴民，右挡暴君。他不是反对君主，你要注意，改革宗不是反对君主，在英国也有国王，他的信仰也是加尔文主义的，对吧？所以呢，他不是反对君主，他反对的是暴君，同样他也反对的是暴民，而不是说农民或者说平民或者说民众，那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他警惕的是暴力，是那种野心，是那种人的罪性去放大以后形成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说在这种左推右挡的姿势来说，如果这就叫中产阶级了，那我们也不需争辩什么。但其实从事实上来看，改革宗500年以来，事实上是在高层、中层、低层都有大量的信徒，并不是说专门定位在哪一个社会阶层的啊。当然今天被人贴上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教会这样的标签，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原因。如果真的是这个标签所暗示的那种东西确实成了我们的主要特色，那我们就得说我们的信仰出问题了，一定是出问题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信仰没有办法，我们的教会没有办法能让所谓的低层的人和高层的人融入进来，我们这个信仰一定是出问题，就这个意思。很多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参与服侍过一段时间大陆去的这种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大陆那边劳务输出到新加坡给人家工地里边干活的这种劳务工人，他们在新加坡就算是倒数第二低端的人口，还有一个更低端的是这个船工。新加坡那块是港口，对吧？造船，造船的人都是印度人，那个更苦更累，那个非常的可怕。但是我所在的那个教会呢，就一直在坚持服侍这两个群体。周日早晨正常教会敬拜，周日的晚间就开放给了这两个群体。中国工人在这个3楼，印度船工在1楼，在这聚会，各自有他们自己当中的传道人去牧养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我旁听过印度人的聚会，他们的这个讲道唱诗我都听不懂，除了偶尔能说出哈利路亚，这个能听懂是吧？其他的一律听不懂。但是他们唱的歌简直太好听了，都是那群黑黑瘦瘦的，看起来特别之不起眼的印度那种男人，没有女的哈，船工都是男的。但是他们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那种韵律，那种和声，那种东西真的是种族天赋。人家印度为什么会有宝莱坞，我们没有，那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天籁的，太好听了。我当时还专门录了，后来那个录音丢了，总之我们比不了哈。所以说那个教会我认为非常的好，他在服侍这样的群体，对吧？这是最被人有点忽视的一个群体， 没有人牧养，没有人关心。所以我们说，其实我所处的那个教会，在新加坡来说，那才是真正标准的叫中产阶级教会。他起初的建立者，包括他后来的主要成员，都是医生、律师这些人。可是他后来他能够主动的去服侍这一群人，所以我说这个是教会应有的一种样子。而且咱们上次你还提到，咱们提到诺克斯，我说到那种非常刚强、非常之勇猛的苏格兰边民，大家还记得吗？对吧？这种苏格兰边民当初都是长老会的信徒，可是必须也说一说后话，在500年后到了今天，美国的这个南方红色的这个地方就叫做所谓的圣经带，叫做 Bible Belt。基本上当年的苏格兰边民长老会信徒都已经转化成了美南浸信会的信徒了，都变成浸信会了，不再是长老会了。所以这里边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的。也就是说，那群边民，那就是农民，就是最贫苦的牛仔这些人，对吧？后来就全部到了那个能服侍他们的教会里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老会被贴上中产阶级标签，中产宗派这个标签，可能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几百年来，我们的确得到了许多新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的群众，也失去了很多固有的这样的人民啊。所以呢，这一次我在回顾这个威克里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说一说这个罗拉德派这种精神在哪里。好，先来说威克里夫。威克里夫这个人，他后来虽然建立了如同英国丐帮一般的罗拉德派，但他本人可不是出身在乞丐当中的。他1342年生在约克郡西莱丁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就叫威克里夫村。所以呢，不是根据他后来根据他命名的，而是说那个就是他们家的领地，他家属于一个当地颇有权势的这么一个领主，这个意思哈，是有地方有地位的。而这个地区的大领主是谁呢？就是后来挺著名的这个人，叫冈特的约翰。大家如果对英国历史有点熟悉，可能会知道这个人，冈特的约翰。他是当时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后来又因为结婚就成了叫做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多年以后开创了那个兰开斯特王朝的那个亨利四世就是他儿子。所以说他的地位就好像司马懿对于这个晋朝的那个地位一样啊，虽然是他儿子开创的晋，但是他等于实际上是奠定那个基业的人。再后来的都铎王朝开创者的亨利七世，说起来是他玄孙啊。因此这个冈特约翰在位的时候就位高权重，也当过摄政王，他跟威克里夫家族关系非常密切，一直也就是威克里夫的保护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地位。不过我们需要指出，在威克里夫改教生涯的早期和中期，冈特的约翰的确给他很多保护，大力支持，他俩的关系就很像那个萨克森选侯弗雷德里希和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关系，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吧说的这个。不过到了晚年，两个人应该说是决裂了。原因一方面来说是威克里夫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你要注意，威克里夫为什么叫做宗教改革的晨星，是因为诸多宗教改革的理念，五个维度里面至少有四个是他第一个提出的，所以他比马丁路德要早整整100多年啊。在100年这个情况下前提下，他率先提出了许多直指问题核心的东西，比如他到了晚年就开始直接攻击天主教的这个圣餐官的变质说。那么这个就等于要动摇他整个那个弥撒体系。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说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战斗就好像集中在这种圣餐是什么意思，对吧？耶稣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变成这个杯和饼，就好像表面上集中在这儿，但这个是动摇的是整个天主教的那个敬拜体系。这个事率先其实是威克里夫在干的。另外一个就是对当时有一次农民起义的那个态度问题，一会儿我们会说那个起义。总之对于这两个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约翰和这个威克里夫产生了许多的分歧。冈特的约翰呢，觉得自己虽然认同威克里夫的神学， 但是他不想过多的触怒天主教当局，危及自身前途，所以他就跟威克里夫讲政治，你要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什么的，是吧？说你灵活一些，有点策略一些这样的。但是威克里夫的观点是呢，政治是你的事儿，神学是我的事儿，我们各自都要向上帝负责，不需要谁来干涉谁，就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这个约翰很不以为然，甚至很生气，并且开始意识到威克里夫已经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了，他必须甩掉他。当然他还是很有贵族风度，没有进一步去干涉威克里夫，还是暗中去相助，但是表面上他们就正式选择友好分手，两个人拥抱，说我们相约在天国中再见，彼此祝福，彼此感谢，从此以后各自去面对他们要面对的困境。其实双方都不太清楚对方到底要面对什么，这是他俩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威克里夫他这个改教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两个人对他产生过影响，一个是比他还早70年有一个林肯主教叫做罗伯特·格鲁斯特。这个格鲁斯特呢，主教起初也被这种天主教的那种修饰，那种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圣洁，拿一个钵去那儿，这叫做托钵僧是吧，拿这个东西去化缘，去过那种圣洁的生活，他被这种人所迷惑的。因为从外表上来看这些人都算得上是圣洁敬虔的，但是后来他经过深入观察发现这帮人其实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假冒伪善的，都是伪君子，都属于那种表面上不吃肉，背地里可能在那吃红烧海参，都是这类的，对吧？所以格鲁斯特直接就说这些托钵修士这都是骗子。再到后来他细读圣经以后，他发现教皇们的行为跟使徒们相去甚远。当时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流传一个谚语了，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边彼得说过一句话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是有耶稣基督，我奉我主耶稣的名命令你站起来，医好了一个瘸子，对吧？然后后来在中世纪大家就对说教皇的口号就是耶稣我都没有，我只有金银，所以基本是完全反过来的，对吧？格鲁斯特就开始公开说教皇这些人，或者说有些教皇就是敌基督。在天主教还没有来得及惩罚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及时的去世了，没有得到再次活活的受辱啊。另外一位影响这个威克里夫很深的人，就是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候的教授，叫做多玛·布拉沃丁。这个布拉沃丁呢非常敬虔爱主，又学问非常的深湛，他开始强调说我们蒙恩得救绝对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唯独借着信心。你发现这不就是新教的核心思想吗？对吧？因信称义。所以他就劝学生不要过于在乎外表的那种宗教形式，而是要以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威克里夫一方面受这个布拉沃丁他老师的影响，一方面大学期间读了许多格鲁斯特的著作，因此呢就渐渐的萌生了新教的这种信仰和他的这种思想。那么他身为一个学者，他也非常的重视证据啊，他也同样深入到了英国的各个阶层，去政界、财经界、文化界、宗教界去调查天主教是不是有腐败和非法的活动。通过调查结论就是天主教在英国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败坏的团体，这就是他这个改教思想产生的一些来源。所以说哈，我们说他痛恨这种天主教的腐败是他改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有一次呢，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士兵，被人捆绑着，军官骑着马拉着他。这个士兵一边走一边喊说：“我相信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哎，这个就打动了威克里夫，他心说这是个很有意思，他就问：“那么你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他们这样捆着你，拉着你走呢？”然后这个士兵就讲啊，当然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有这个确信说上帝赦免了你的罪，这个其实是威克里夫真正关心的，对吧？这个士兵就回答说他们说我偷东西了，可是你看现在什么都在涨价，我如果不去拿一些公家的东西，我养活不了自己和全家人。威克里夫说好吧，那看来你是罪有应得，的确偷东西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会确信你的罪是得到了赦免呢？威克利夫认为自己也许是碰到了一个民间神学家，一个新教徒，自发的新教徒，希望他说出因信称义的真理。结果这个士兵得意洋洋地回答说，为什么能知道我的罪赦免了？因为我已经买了赎罪券了，我拿偷来的钱买了赎罪券了，所以我的罪肯定赦免了。那你想，你是威克里夫，你什么心情，对吧？你身为一个牧者。后来威克里夫又遇到一对贫穷的夫妻，特别悲哀，他们那个孩子6岁快死了，但是呢，这项托钵僧咒诅他们说，你这个孩子会下地狱，因为你们没有买赎罪券。所以愤怒之极的威克里夫忍住怒火，先去安慰这对夫妻，举了大卫王和他孩子的故事，举了伯利恒那些婴儿被屠杀的那些故事，告诉他们孩子是在天堂的，不用被这种人恐吓。所以你可以知道哈，天主教借着这帮托钵僧、修道士这些人，对于英格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的这种愚弄和这种伤害，这是激怒了威克里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他自己的神学研究，也使他发现这些人根本就不遵从圣经，所以呢，促使他的立场观点都渐渐的去倒向了底层民众。虽然他自己无论从家庭、从地位、从学问、从社会关系任何意义上来说，他其实都不属于底层，他绝对属于高层的人啊。所以到1360年，威克里夫就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反对那些托钵乞食的修道士》啊。他认为这群人，他们的存在和他那种贪婪的表现，已经完全影响了福音的广传。这些人名为修道士，其实更像江湖术士，而不是说虔诚的传道人。他们讲到的内容大多是那种圣人的传奇故事，或者一些过度渲染的一些悲伤的奇怪的一些见证，一些甚至于就是小说，或者虚构的无稽之谈，或者是一些低俗的笑话，或者是蓄意吓唬人的已经异梦啦、异象啦，专门讲就是这些。当这些听众被他们蛊惑或吓到之后，他就开始拿出他那个钵了，大家掏钱吧，买赎罪券吧，你只要买了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就都免了，就这帮人。所以他们注重的是怎么样去盆满钵满，而不是说让人的灵魂脱离地狱。不过我们需要指出，威克里夫反对托钵修士，但是他绝对不反对托钵精神，这种修道精神他是不反对的。他反对的是这帮假冒着修道精神的这帮伪修道士。所以可以说，他正是因为对于真正的简朴和清贫看得那么宝贵，他才对这种假冒的清贫和简朴深恶痛绝。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对吧？这是他后来建立罗拉德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威克里夫的改教思想还有这么几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是叫做黑死病，右边这个小图就是当年黑死病怎么在欧洲开始蔓延的，最后蔓延到的这个位置不光是欧洲了，几乎是当时大半个世界，对吧？基本上来说，现在人考证认为那个可能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路一带的老鼠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也就是鼠疫。这个鼠疫对亚洲人的伤害小一点，到了欧洲，欧洲人可能没有那抗体，结果就全被感染了。同样的道理啊，其实那天我看一个新闻也是，终于2002年的那场 SARS， 03年啊，终于现在找到了源头，源头是云南的山洞里的蝙蝠，他们身上携带了病毒，他的病毒传了给果子里，果子里也传给人，尤其亚洲人，尤其中国人，你没有那抗体，大规模的爆发。当然细节不知道了，总之结果就是这个黑死病在欧洲蔓延，最保守的估计是死了1/3的人口，还有观点说认为死了一半甚至于2/3的人口。意思是假如中国15亿人， 忽然死了十亿人是什么意思？你想一想，那是非常可怕的，人间地狱，对吧？所以这就是威克里夫生活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光在他的那个老家约克郡就有2/3的人倒闭。所以说这场灾难促使威克里夫更加认真地阅读圣经，而在读了圣经之后，他深信这是来自于神的严厉审判，就是因为天主教的腐败和罪恶招来了天谴，连累了全人类，这是他当时形成的观点。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是确实是促使他有这样的一个改革事业的一个诱因。另外一个关系就是英法和教廷的关系。天主教在英国之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原因在于有一个最英国历史上最恶也最懦弱的一个王，叫约翰。这个人后来叫做失地王约翰。失地王就是丢失了土地的王。起初这个诺曼贵族从法国征服了英国，他们同时占领着法国大部分的领土和英格兰的全部领土，所以他一直自称是英国和法国国王。可是到了失地王约翰的年间，他丢盔卸甲，在法国的领地基本上全部失去了，只能退守在英伦三岛，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在13世纪初，那个约翰因为违抗了教皇的命令，被教皇处以绝罚，就叫做开除教籍，而且面临着马上就失去王位这个危险。于是他在1213年的5月15号，约翰被迫向教皇屈服，承认从此英国国王是天主教皇的臣仆，而且从此英国每年要向教会进贡1000金马克，那个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这就是英国为什么天主教的势力开始压倒了英国本土的势力，开始建立它的各个分部这样的一个起因。不过到了威克里夫的年间，形势有变化了。英国在新一轮的英法战争当中大败法国，击败了法国，而那个时候正是教会被掳阿维尼翁，就是教会被法国人抓到了法国啊，天主教会正是那个教皇被掳阿维尼翁的那个年代，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教皇、教廷根本就是法国的傀儡。然后更加有证据显示，英国人发现英国人每年进贡的那1000金马克都被法国人挪去当军费回来打英国，所以英国就愤怒了，召开了会议讨论怎么去对付这笔钱和对付教会这些事。在这次议会的大会上，威克里夫就出席了，他非常的有影响力，议员们所说的那些观点基本都是威克里夫的观点。总之会议的决议就是变成英国从此拒绝向他纳贡，当然经过一些谈判最后才破裂，而且跟法国正式的就是切断了这种关系啊。因为威克里夫的这种影响，天主教会非常震怒，解除了这个威克里夫 在教会的职务，把他从那个当地的一个大教堂的委员一撸到底。不过威克里夫虽然失去了个人的职位，但是却赢得了广大英国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为了争得英国的利益而失去了个人利益的啊。后来呢，威克里夫为何他会把他的改教事业的转向到了底层民众，就跟1381年英国那次农民起义有关系，那个叫做史上叫做瓦瑟泰勒农民起义。刚才说过，经过黑死病那个浩劫之后，老百姓本来就已经民不聊生，然后这个政府为了跟法国打仗，为了怎么样，又开始征收重税，要收人头税，家里边每一家里无分男女，只要满了14岁就一定要交一笔人头税。起因就是说税吏到了一个农民家征人头税，看那个小女孩个很高，说你硬是告到年龄了，但是女主人说我女儿其实才13，没有到14岁。结果这个人呢，税吏就恼羞成怒，就侮辱了这个女孩，被这个赶回家的父亲看见了，当场把这个税吏就杀了，借此就诱发了整个全郡这个地区的起义，农民一起武装起来都攻入了伦敦，杀了占领了伦敦塔，把大主教都杀了。 啊，这个非常大的一次起义。但是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整个过程当中天主教力挺政府，一点也不同情农民。另一方面，他们就指控说是威克里夫你煽动了这场骚乱，指控他是起义的背后策划者。你发现这个就跟马丁路德后来在德国农民起义当中扮演那个尴尬角色是一样的，其实真不是他煽动的，但是呢的确有很多人打着马丁路德的名义。这儿也一样，真不是威克里夫策划的，但是就是那个起义的瓦特泰勒和他随军的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翰鲍尔，那个鲍尔牧师自称就是威克里夫的信徒，他就是等于在领导这场起义。所以你有点像有理说不清，大家明白吗？就这样指控他是这个策划者，其实拿不出任何实质证据，证据就是威克里夫你一贯同情贫困农民，这就是证据。但这算什么错误呢？在整个圣经里的教导不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怜悯穷人吗？对吧？你就是要来去与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要站在一起的呀，要帮助他们的，虽然不是帮助其中的暴徒，对吧？因此那件事之后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跟那个摄政王的分开，从此他也彻底认清了这种贵族的和政治的那种虚伪和那些人性的丑恶败坏，他专心于就回到他的教区牧养大众，牧养平民。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促成了他转向到那一边。然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远离了政治喧嚣之后，他就致力于恢复当年使徒们传道的方式，这就是罗拉德派的一个建立和诞生。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他的重要的举措，第一条，威克里夫的重要举措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失地王约翰在英国历史上最怂最恶没有之一，对吧？但是历史多次证明昏君的不幸就是人民的大幸，因为他在军事上失败，在国内想收钱，贵族们不给他交这个钱，他就跟贵族要打仗，最后贵族把他制服了，逼迫他签下了著名的大宪章。1215年英国签订了大宪章，这就是后来英国宪制最早的一个根基，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了权力归于议会，奠定了大英的800年基业。另外一个好处，他在法国的这个领土全都失去了，只好退到了这个英国。起初诺曼贵族到英国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来的，宫廷里边都是讲法语的，英语是被认为特别是 low 特别粗俗的那种语言，有点类似于满洲人刚刚征服汉人之后宫廷里是讲满洲话的，不可能讲汉语，对吧？但是当他法国的领土都失去之后只能安居在英伦三岛，他们就装不下去了，于是就比较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哈，选择跟英格兰本土的人民融合在一起，开始主动讲英语啊。从此诺曼贵族和英格兰人才真正合为一体，形成了今日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而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可以说威克里夫版的这个圣经英文圣经就起到了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诞生起到的那种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这个圣经是从拉丁文翻译的，真正从原文翻译圣经这个工作要到他之后有一个著名的改造家叫丁道尔，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对吧？丁道尔圣经注释就是这个人，他是第一个把英文圣经从原文翻译成英文的。后来更著名的 KJV， 这个大家知道吧？KJV 的 90% 的译文来自于丁道尔的圣经。所以说英格兰英语形成了今天这种英语就主要来自于威克里夫、 KJV、 丁道尔、莎士比亚、贝奥武夫，就是这些史诗这些文学作品加上圣经，这就是今天英语的来源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他把这个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让广大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因为这个字母文字的好处就是你只要会说那个词写出来你大概猜得出什么意思来，但是你要是让只懂英文的老百姓去读拉丁文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做不到的。所以他这个英文圣经对他的这个传道事业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第二件事情就是叫做培训乡村传道人，叫做送福音下乡。他做这件事情，他在翻译圣经这个文字施工之外，另外一项重大施工就是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人到英国的各个乡村去传讲神的话语。他就以他那个教区路特茅斯为和培训中心，给他的门徒以严格的训练，然后把他们就两个两个拆派出去到英国各地。当这个威克里夫他在大学牛津大学还当教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与他观点相似的相同的学生，他就把这些学生以不领薪水的传道人的身份拆派到各地去传福音。这些人好多以前就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在牛津大学进修的神父，他们和威克里夫说起来是有编制的，是天主教的神父，是在体系内的，但是他们却因为追随着圣经的教训和威克里夫的教导，开始不赞同天主教那些违背圣经的做法。所以威克里夫就率先的说，人人皆祭司，平信徒也是祭司，在侍奉神这种事情上不需要管那么多条条框框，大家就去传福音。你可以看到这也是后来新教的核心思想之一。这一群威克里夫的门徒开始被别人叫做穷祭司，没钱的人，再到后来就被叫做罗拉德派了。刚才说过，罗拉德就是乞丐流浪汉那种意思。不过这个罗拉德派的传道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都光着脚，连鞋都没有，手中都拿一个长竹竿或者叫做拐杖，对吧？身上披着那种褐色的粗布长衫，跟我们丐帮还很像的是，那个长衫上还有好多个口袋，整个口袋里都随身放着好多本威克里夫版的英文圣经，随身带着给老百姓讲，或者送给识字的人，让他在当地去讲圣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跟我们丐帮真的很像的哈，只不过人家传讲的是福音。所以后来天主教把这个罗拉德派就认为是叫做颠覆分子，说他们是那场农民起义的煽动者、策划者，因为他们到处到农民当中去传讲，不是说一定要去教堂，找一个草地，找一片农场，在农舍的后院里，在任何一个空地上，就把农民聚集起来跟他们讲福音，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那么虽然天主教这么黑他们，但是就是天主教内部也都有一些比较公允的人士，连他们都在赞扬罗拉德派。他们说这些罗拉德派正如他们的领袖威克里夫一样，非常有口才，讲道时大有能力，很有说服力，而跟从他们教导转化过去的人言行上也跟他们完全一致。这些人的特征都是特别严于律己，特别轻视世上的财宝，从来不涉足于男女私情，也不会说一句污言秽语，他们总是在虔诚的祷告，把传福音当作他们的神圣天职。这就是罗拉德派。最讨厌罗拉德派、最仇恨罗拉德派的就是原先那帮托钵启士，就是那帮托钵僧、天主教的修士。他们会认为这是抢他们饭碗。有一个修道士曾经做过见证，说我在走路的时候，几乎每两个迎面过来的行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罗拉德派。曾经那个就这么声势浩大。不过到了后来，罗拉德派不是都是穷苦人，也有高层啊，各个阶层都有。只不过到了后来，随着英国政府和天主教对于他们的逼迫的加剧，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明哲保身，就不再敢暴露自己罗拉德派信徒的身份，甚至都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了，以至于这个罗拉德派的人数一度大为减少，剩下的那些仍然忠贞的去坚持威克里夫教导的人，大多数都来自于底层草根阶层啊，他们就秘密聚会，手拿着威克里夫版的圣经，热心的传播神的福音，遵循圣经的教导， 都以神的话为根基，一年一年这样的坚持下去，直到了200年后的16世纪初，在英国还能够找到威克利波他的这个罗拉德派人的踪迹。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表现就特别像后来的清教徒，这个意思。然后在以前提过 好几次，约翰福克斯那本殉道史当中，也有威克里夫的专门的一章和罗拉德派殉道士的专门一章。随着这本书在英国的家喻户晓，人们才更多了解了罗拉德派他们的事迹。所以到了1523年，当马丁路德他的门徒把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介绍到英国的时候，天主教的伦敦主教就说，呀，这些来自德国的反天主教的改革论调，至少在我们英国一点也不新鲜，这不就是当年猖獗一时的罗拉德派的卷土重来而已吗？所以说来自于敌人的这一句评价，可以说是对罗拉德派最高的称赞，对吧？说明他们才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当中真的跟他们的导师威克里夫一样，是晨星，是率先发起宗教改革的人之一。后来呢，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了，就是罗拉德派的分流。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之后，罗拉德派在历史上渐渐就消失了。我们说英国的国教化或者叫新教化，很多人都知道是来自于亨利八世想离婚，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如果就据此说英国的宗教改革事业原来很庸俗很戏剧化，这个也是误会，因为这起码就是对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的不尊重，对吧？这样的一群势力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发起了这种宗教改革，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才是宗教改革精神在英国人民心中扎根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后来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催化剂。但是在亨利八世改教之后，的确罗拉德派在历史上渐渐就消失了。这个消失不是说这个人没了，而是说他们融入了各个不同的新教派别。我们说多数其实就融入了主流宗派，但是必须指出也有一部分进入了重禧派，进入了贵格会，甚至于进入了各种异端，或者变成了各种异端。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就是说新教天主教经常自夸说起码我们是一体的，教导的是一样的，你看你们新教成什么样子，那么多异端，是吧？这个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为什么基督教新教异端层出不穷。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指出，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几乎没有哪个异端是出自于像说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这个体系内的，绝大多数95%以上的异端都出自于重禧派、罗拉德派、敬虔派，都出自于这些，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统计学现象。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起初这些宗派至少在起初还是相当的敬虔和忠贞的，那么为什么其中的一部分信徒后来会渐渐变成异端呢？这个在中国的意思就是说，起初那个叫敬虔派，生活很敬虔的这种人，敬虔派传到了中国，就有一个人叫何寿恩石百克，何寿恩石百克把他们的信仰就传递给了一个人叫尼陀生，尼陀生建立了小群，小群起初还是一个很正的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宗派，对吧？渐渐从小群当中就出现了一大派别，李长寿叫呼喊派，再从呼喊派又出去一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全能神和东方闪电。这个路径是值得你注意的。你很少听说哪个异端东方闪电这个性质的是从改革宗长老会出去的，没有这个。你可以说长老会他的你们太冷漠了，生活的不敬虔了，或者你们教会这了那了，但是他不怎么出异端，因为他的信条，他教会体制的这个坚固，使得他在这一点上站立得稳。我们要想说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异端？当然原因非常复杂， 他们起初的敬虔和圣洁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变异端？原因很复杂，不过我认为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共同点，就是这一点可以讲塑造了重洗派。罗兰德派很多就进入了重洗派，塑造了重洗派的精神气质和神学根基。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这个共性是什么，我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的共性，就是叫做对登山宝训的误用。登山宝训的误用，这个终于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要扣上了，是吧？简单的来说，就是重洗派和一部分罗拉德派、敬虔派、小群这些没有这个宗教传统和比较反教会的这种组织哈，他们在坚持因信称义这个正确前提下，你要注意，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他同意这一点啊。可是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渐渐走上了一种叫做因圣称义这种救恩论和教会论，可以说它是跟天主教从两个方向滑向了一端，方向不一样，但是堕落的确有两种方向。他们坚持的事实上就可以被大概称为叫做因圣称义。所以起因还是出在解经，还是出在对圣经的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概括，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错误解经基本上根植于对于登山宝训的误读和应用，错误应用。咱们今天的说读的那个经文，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这个其实就是登山宝训那个八福的平行经文，大家知道吧，是吧？大家我相信对于登山宝训非常熟悉，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外邦人最熟悉的圣经的经文也是登山宝训。比如说打左脸给右脸，有无数的人问你，你们基督教是不是真这么干，是不是真这么干？别人打你左脸，你给不给右脸，或者该不该给？好，我们就从这儿说起啊，登山宝训到底啥意思。第一个你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打左脸给右脸。我问你，有人打耶稣的左脸的时候，耶稣是转过右脸给他打吗？在他受审的时候，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好，来打右脸，是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对吗？他没有逆来顺受，他是在抗议这种违反法治的行为。因为律法上规定他说的是你就不能打他，他如果说的不是，你拿出证据来说他不是，而不能动用暴力，对不对？这是律法或者法律或者法治的要求。耶稣在说你们违反法治，他在抗议，对不对？保罗也一样，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人打他的嘴。保罗说什么？打完这个嘴打那边脸，他说，你这本事的强，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说的跟耶稣一模一样，他在说法治问题，对吧？你违反了程序正义，对不对？有事说事，你为什么要动用私刑呢？动用这种刑讯逼供呢，对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所以说什么叫打左脸给右脸？难道保罗不知道登山宝训吗？难道耶稣基督自己不知道登山宝训吗？所以这个已经足以让我们深思了吧。登山宝训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对吗？所以你开始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了。这个话的确是登山宝训的原话，说恨人等于杀人，有没有？动淫念等于犯奸淫，是吧？不可以起誓，对不对？你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这些都是登山宝训的教导，是不是？你想，就是新教，尤其是我刚才说那种敬虔派、那种福音派，特别喜欢强调的经文。你想是不是这样？特别喜欢强调这些，对吧？那么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把所有上下文都联系起来， 你把耶稣的整个山上那篇讲道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连起来当做一篇文章来看的时候，你应该不会漏过那个最重要的教导，以及他为什么说那番话的最重要的那个原因，都是因为这句话吧。他开始他说这番登山宝训的时候先说的是这句话，对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不对？是不是这句话？你要注意一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反对过律法，他说我来是要成全，不是废去，对吧？因为律法本是好的，是为了让人得生，它是全备的，使人得自由，得祝福的，对吧？这是律法。耶稣所教导这个登山宝训，他反对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律法的歪曲和降低标准之后的那个解释和应用，对不对？降低标准之后的应用，因为按着被法利赛人降低了的那个十诫的标准，靠律法得救虽然还是很难，但是不再是不可能的。心里不恨人，任何人都知道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不杀人是不是能做得到？心里不动一念，任何人都做不到，无分你男女。但是你说我这辈子不跟人实际通奸，很多人做得到，对吧？所以法利赛人把那个律法实际的标准降低到了一个虽然也不容易，但是是可能做到的，对吧？降低了这个标准之后，就认为可以靠着守律法称义和得救，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神学，对不对？这个也就是那个叫做少年的官他的心态，你还记得吗？当耶稣问他律法就是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十诫，你从小都遵守了，但我从小都遵守了，他可能按照登山宝训的标准遵守了吗？不可能。但是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他确实是遵守了，但是耶稣没有揪住他不放，而是继续的挑战他，因为耶稣很爱他，对吧？所以耶稣挑战他，没有跟他说跟他呛的那些，哎，你说你没打过人，你恨过人吗？没有说这些，说最后的第十诫，第十诫叫做不可贪恋，对吧？不可贪恋，那你说怎么定义不可贪恋呢？我们认为是不是说不取分外之财，不去专门炒股啦，投资这投资那的，梦想的发大财，就可以算不可贪恋了，对吧？但是耶稣给那个少年的官的标准是这样吗？他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得跟从我。你扪心自问，如果主耶稣跟你这样说，你做得到吗？那个少年的官当然也做不到，因为他产业很多。如果你说我做得到，有可能你现在欠了50000多块钱，是吧？你欠着债呢，我跟你走还免债了，挺好的，对吧？那就这样的嘛。很多人起初每年都立计划，我今年一定要攒50000块钱，到年底一看还差7万，就是这种。所以你如果欠债了，你一无所有，你才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如果你产业很多，这不容易，是不是？但是耶稣怎么这么苛刻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用这种做不到的标准要求人，这是为什么呢？但是你要注意，那么所有的这些加起来，他为什么告诉你你觉得你做到了不杀人，我告诉你那么你要做不恨人，你觉得你做到了不通奸，我告诉你犯淫念就是动奸淫，你觉得你已经做到了爱你的邻舍，我告诉你爱你的仇敌去，是不是？所以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呢？他所有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可能守律法的，你不可能全守律法。少年的官你也一样，你必须对于靠律法得救、靠行为得救这件事本身彻底绝望，你才可能转向唯一良善的、真正能拯救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嘛，对不对？这就是教导登山宝训的意义。登山宝训是律法的全备解释、正确解释，也是人们在天堂里、在天国当中人们实际的那个行为规范， 是好的无比的，是那种伦理律法本来实践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的那种解释是法利赛人降低了标准之后的，但是那个从来就是天国的宪章，就是天国的伦理。所以呢，它既然是天上的美好的样式，那么你照着它去做，那肯定是有好处的，对于规正你的行为，规范你的社会秩序，对吧？它肯定有好处，得自由得祝福。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做到了登山宝训的要求已经足够好，或者说你认为我至少我的义已经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了，我就能上天堂了，那么你就跟自以为的法利赛人没有本质区别，你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你真的以为你做到登山宝训了吗？那个真的可能是在人间做到的吗？而且你用做到这件事本身证明你是义人吗？这就是核心。所以这种自以为义，这就是我说的叫做因圣称义，而这个圣又是他自己定的标准，根本也不是登山宝训的标准，是自己定的标准。所以其实真正特别去高举登山宝训，你说照着来的人，说起来定了一些更严的规条的人，他自己心里深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达到登山宝训的标准，但是他同样深深的真诚的认为，那么我至少比法利赛人这帮假冒伪善的人强。其实连这个都是误会，你真不见得比法利赛人做得好，对吧？你敢说你比犹太人更敬虔，生活上更圣洁？不见得，对吧？所以当你觉得我不像这帮法利赛人，那么相信因圣称义的这群人，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跟那群法利赛人瞅着那个税吏说，我不像他，我每周我奉献十分之一等等，对吧？你跟这人有什么区别？对吧？没有区别。所以对于登山宝训的误用，源于对登山宝训的误会。耶稣的意思明明是要让你对靠行为称义，比如说守律法，让你对这件事彻底绝望，好单单信靠耶稣，好让你因信称义，因福音称义，因耶稣的救赎称义。可是人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注意这几个字的不同，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因圣正义或者因圣显义是有它的道理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我的圣洁的生活来证明或者显明我是被神称义的那个人，这是一个事后的追认的一个结果，他绝对不是因圣称义，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因圣诚义了，实际上就是完美的义人了，对吧？绝对不是后边的这种。所以说红字的这个可以算是一种还是很正面的呼吁和祝福，但是写成黑字这样，这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诱惑和咒诅，这正是新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古时的那帮天主教徒已经也堕落成这个样子，我只要买了赎罪券，我只要定期参加弥撒，我只要大批的给教会奉献金钱，我只要来苦修苦待自己，我就一定能够得救，我就靠这个功德称义的，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嘛，对吧？所以当基督徒反对他们的时候，因信称义的意思正是在针对这种因行为称义。所以我们说到了后来罗拉德派重启派，很多人实际上所做的跟他们当年所反对的天主教修道士和更早的法利赛人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他实际想说的就是因圣称义了，因圣称义了，我做的比你好，我比你圣洁，所以我是义人，你不是，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我要说这个绝对不是威克里夫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在中世纪少数几个真正深刻理解因圣因信称义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到了后世，包括罗拉德派一些成员在内的部分重禧派，其实也根本没有去遵从圣经和威克里夫的教导，他们事实上变成了因圣称义甚至因圣诚义，而且关键在于你这个圣的标准是自己定的，虽然可能比法利赛人要高一点点，也不一定高，但肯定说的是他没有达到登山宝训的实际标准， 可是他就用自己自定义的标准去界定教会，他将没有达到他认定这个标准的人都排除在教会之外，比如说婴儿。这就是重洗派为什么反对婴儿洗礼，反对说必须成年人受洗这个人才算是教会成员重要的理论根据之一。一个婴儿没有表现出他的圣洁生活的，所以他不可能属于教会。某某某没有达到信主的标准，所以他不能受洗。到今天很多人说这个话，我当时很仰慕，我知道我是个彻底的罪人，我希望耶稣基督拯救我，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不配受洗。你真的做的够好和配的话，那还用耶稣救你吗？你如果靠自己就能做到这些，你为什么靠神呢？对吗？你不是完全误会了这个信仰和福音的意义吗？你不是正是因为承认我做不到才要来靠神来做吗？你如果说我要能够做的足够好才能够受洗，你自己能凭自己能做到足够好，你不受洗你就继续做的足够好的事了吗？对吧？这是完全理解错了福音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自以为义和自以为圣，就直接催生了后世许多的左翼思想和异端思想。这些左翼的思想和异端的思想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更圣洁，比别人更加优秀，所以我们这个团体就能够来真正代表别人，比你更先进，我就能够领导你，操控你，甚至于审判你。你明白吗？尤其就在这个群体成员起初看起来还真的好像比别人圣洁一些的时候，迷惑性就更大，对吧？而当别人看出他们这种问题，予以一些劝诫教导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一方面离群所居孤芳自赏，一方面把所有的批评都认为这是对我们的逼迫攻击，然后就借此再度强化了自己我好圣洁，我多么是义人这种自我认定。这种做法都完全偏离了福音的真意。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因为对于自身可能错误的一些反省，我说的这种错误指的就是长老会搞得像不冷不热鱼龙混杂的所谓城市中产阶级教会了，对吧？这是一种错误，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对这种错误的反省一跃而为去拥抱那个相反方向的错误。就是相反方向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强行要把天国宪章应用在有形教会，要强行建立地上天国，要走一条自以为义因圣称义的道路，那就是另一种异端，那是一个完全反福音的邪路，那是个完全反恩典的邪路。所以当我去查看罗拉德泰的十二大信条的时候，在英文的维基百科上找得到，我看到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他们强烈的强调平等，反对任何的服侍角色的划分，因为强调人人皆祭司，就干脆反对在教会当中有牧者长老执事，都叫弟兄。也因为他们过度强调政教分离，使得他们跟主流、跟社会、跟世界完全脱节。也因为他过度的强调要爱仇敌，最后就变成了叫做反对战争，通过反暴力变成了反战争，反对打仗。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后来都融合进了重洗派甚至于一些异端的教导，比如反战。大家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热映的那部血战钢锯岭吗？你想想他在争论什么，对吧？引发了基督徒的大讨论。但是你应该知道安息日是个异端，是吧？他的那个反战思想怎么来的。好，说了这些反面的东西之外，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罗拉德派特别是维克里夫的教导和实践还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效法和继承的。 现在开始说正面的啊，比如对于圣职人员独身这种东西的反对，对于这种教会腐败的警惕，对于这种圣物等等偶像崇拜的恨恶，对于圣餐的归正的看法，对于天主教自称自己有赦罪权的这种反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如果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说威克里夫和他的罗拉德派还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我指的是长老会，来效仿继承或者发扬的传统，我想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乡村传道。中国教会最近30年的复兴是从乡村开始的，农村开始的。不过这些年随着城市福音、校园福音的兴旺，似乎乡村是有衰落的趋势了。你看咱们教会的组成你就知道，都是城市的市民或者学校的学生，对不对？很少有直接是农村弟兄姊妹了吧，不多，也可能你刚刚过来在这工作这种，对吧？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作为我们在校园和城市中成长起来的教会，我想我们是有责任也有义务重拾罗拉德派的精神，送福音下乡去乡村布道的，稳固已有的教会，建立新的教会。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是哎，我们服侍低端人群，农村穷苦，这个话在东北至少不成立，东北绝大多数农民比你富得多，那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们知识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对于这种归正的信仰的认识稍微要不是那么深入，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去真的把福音纯正的福音带给他们，也去效法他们那种自古有的，所谓的自古是我们中国基督教会的自古，可能不超过200年，对吧？自我们的这个传统有的那种敬虔、那种热心。现在农村教会的荒凉是触目惊心的，大多数的农村教会都是以50岁以上的人作为主要成员了，年轻人大量的荒废和流失。如果我们不去警醒，好好的传福音，更重要的好好的办教育，我们的将来20年后跟他们一模一样，后代全不见了。农村就是因为起初只重视到处出去跑传福音，自己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以为每周半个小时主日学牧养将来就能够信主，事实证明做不到，绝大多数成年之后就不信了，跟别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总之这个乡村传道这个精神要重拾，也要来看清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第二个我想说的叫做安贫乐道。但是我们首先要说登山宝训和今天的经文里说的穷人这个词，其实它指的或者说更可能指的是所谓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不是说这个人虚心不骄傲，其实在原文当中说的是那灵里贫穷的人，灵魂里的穷人，这个意思哈。所以圣经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在主要关注的人的灵魂，而不首先是关于经济地位。所以说你说低端人口有没有呢？有，但那不是根据经济地位界定的，而是根据你灵魂的地位界定的，或者说灵里贫穷的才是真贫穷。当然他们有福了，因为将要有福音传给他们。澄清这个要点之后，首先别误会圣经，圣经主要不是说你穷你有理，你穷你属灵，没有这样说过，虽然也不等于说你富你有理，你富你属灵，都不是，说的是你的灵魂贫穷，那么你现在需要福音，说的是这个，对吧？但是澄清这个问题之后，在前提之下，我们要说经济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你要注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贫穷的木匠家，他没有生在港特的约翰家，是吧？中世纪的修士所谓的托钵精神有这么所谓的三大誓愿，当时的修士号称叫做贫穷、贞洁、顺服，是他们的三大誓愿。抛开那些个自以为意的自我成圣的那个意思以外，我们说这里的贫穷包括这一条还是很值得注意和借鉴的。 威克里夫自己虽然强烈反对托钵修士，但是他却强烈推崇托钵精神，他自己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简朴，他所建立的罗拉德派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效法主耶稣、使徒还有圣徒，比如威克里夫，他们的这种简朴，所谓安贫乐道这个精神。你要注意，这不是说我们反对工作，反对你赚钱，反对你赚大钱，而是在说要杜绝自己对于奢侈生活的那种心醉神迷。你要省察的是你是否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要把你对于物质钱财的热心用到神的话语上去。世上很多的有钱人富豪，特别是有信仰的富豪，生活要比你可能没有什么钱，但是他比你简朴的多，可能就天天拎着一个每个银行送的一个破兜子到处走，他不会背什么 LV 包的，对吧？他身上那个旧夹克穿25年，有可能就是这种，很多美国特别多这种人，他的钱用来做慈善，用来奉献，用来发展经济等等。所以我说的这种奢侈和虚荣的贪爱，这是真正的这种腐败或者堕落的精神。我们说维克里夫是从反腐败认识到天主教的罪恶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好多人也喜欢谈反腐败，你一般指的是官员，但是我真的想请你自问一下，你说反腐败的意思到底是你恨恶奢侈生活本身，还是恨为什么我没过上这个生活，这个特权为什么我没有享受到？你仔细想，你到底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假如说你都分不清以利亚和以利沙是什么区别，分不清以色列和以色拉是不是姐弟俩，可是你能够精确的分辨几百种口红的色号有什么区别，你有货吗？男生也一样，假如你说起各种的什么豪车啦，什么名宅啦，什么如数家珍，讨论起民生的八卦来你娓娓道来，但是你却都不知道耶稣死的时候里衣外衣都被兵丁所分，他是怎么样羞辱贫穷赤裸的为你而死的，那你也同样有祸。这样的人进天国比兰博基尼穿过针眼还要难，或者比骆驼穿过口红那个盖还难。可能你要问了，那这样谁能进天国呢？使徒也问过这个问题，对吧？耶稣才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连你这个罪本身也是需要神这恩典去赦免重生和洗净的，不是你自己立誓我从此要过一种极简生活，我要开始扔，把家里东西往挨个扔，只保留多少件必要的，你试着能去做一下试试。你如果不是靠着神去过那个极简生活，你要么就是在伪装，你打造一个样板间，这里边老极简了，一进去的话就一张桌一个钵完事儿，其实另有豪宅，老奢侈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你真的那么极简，然后你就以此自傲，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我都圣洁成这样了，我都简朴成这样了，所以这叫做两种堕落，对吧？你唯独要靠着神过那种该有的那种简朴生活，安贫是一方面，安贫变成自义就是更一种邪恶，安贫的目的是要乐道，对吧？是要渴慕神的话语。所以说唯有神的灵重生罪人，我们才能见证这种兰博基尼开过针眼的这种神迹，而这种神迹正是天天都在上演的。咱们教会的人数能够天天增加，就意味着我们见证了这种神迹的上演。第三个方面叫做合乎宗教。我已经说了，我们的宗教改革以来，我们的主流精神，改革中的精神就是左推暴民，右挡暴君，这是一种正确的姿势水平。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说罗拉德派的走向底层，拥抱底层是对的。而且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融入底层和得着底层，跟你本身是不是高端人口是没有关系的，无论这个高端是任何的意义。比如威克里夫其实地位很高，对吧？但他就完全融入了草根。值得对比的是有个人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伯爵地位也很高，也特别爱农民，但是怎么看他都跟农民是格格不入的，他到底也没有明白农民是咋回事，这么一种意思。你没有走进去，你没有融进去，这个意思。所以一种服旧式的接纳，那绝不是真正的接纳，而是说你就要站在他们当中，你不能有所保留，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在主里真正的接纳，就是好像那个腓利门能够接纳后来安尼西姆那样的接纳，我是奴隶主，你是奴隶，但是在主里我们是弟兄，对吧？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基督借着保罗所教导的那句话，你做奴仆蒙召于主的，你就是 主所释放的人，而你做自由之人蒙召的，你就是主的奴仆。所以说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是基于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的那种逆转式的反应。你原来是自由人，现在你在主这里，你是主的奴仆。你原来是主是奴仆，主把你释放成为自由人了。你灵魂里的自由是真自由，灵魂的平等是真平等，它不是你非得在社会地位上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而是你的灵魂的平等，那才是真平等。所以我想最近北京开始到处驱赶低端人口，然后北京有许多的教会敞开教会的大门，接纳他们在教会里去容身，我认为这是特别美好的见证。或许我们也应该做好准备，根据吉林日报的提示来尽我们所能做好接纳。这个是我从朋友那儿看来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白山分公司部门发文，大意就是说，鉴于目前局势，要求中国移动白山分公司在那个地方的五个难民安置点做好这个移动信号的通畅保卫工作，已经在12月初成功的做好了。那你想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很可能意味着从国家层面，他也把朝鲜难民的涌入当做一种很有现实可能性的事儿。所以同样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也许要敞开我们的家，敞开我们的教会，接纳北朝鲜的难民。但是这里必须要多加一句，我们做不到也不该做到那种白左的标准，就像德国接纳叙利亚的难民那个标准不能是那样的。但是你说完全拒绝，我想那更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对吧？希望神带领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结束之前，让我们唱一首中国传统的诗歌，中国教会的诗歌，相信大家都会唱，就是那个曲调最特殊的那个。我们先唱一下这首歌。
耶和华是我
相信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听过，对吧？我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实话实说，我当时我觉得不太好听，这个调非常的怪。可是后来我就听说哈，这首赞美诗有相当相当长的年头了，而且这个曲调这么特殊，是因为就是来自于过去华北的乞丐在要饭的时候唱的那个莲花落。也就是说，被出身于乞丐的弟兄姊妹填上了诗篇23篇，变成了这首赞美诗。所以说，这就是福音传到中国之后，在我们的罗拉德派当中兴起的圣诗，大家明白吗？我查了一下，也有说这首歌是改编自黄梅调的，也有说是莲花落的。但无论如何，无论你黄梅调还是莲花落，这都是在那个最穷苦那个黄河泛滥区，就是江淮这个黄淮一带，对吧？那个地区产生的。而且这首歌的编曲就是近代最著名的基督教音乐家马格顺先生，所以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首歌都特别能代表中国教会的传统，它就是起源于乞丐当中的这首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觉得它难听，我们能够来真的跟无论什么阶层出身的弟兄姊妹口唱心和的唱这首歌，你才会知道我们融入了中国教会这个大传统，这个真正的大集体当中。咱们今天的唱诗其中有一首那个坚固保障，你今天觉得蛮庄严的，那个在当时的德国就是农村调，那就是马丁路德把农村调填上了圣经的歌词，跟这个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你可以说它的韵律不好，有一句三个字有一句八个字的这种，对吧，来回跳，但是这就是起初我们的实际的样子。它能够用它这种可能五音不全可能格律不清的这个方式去赞美神，你为什么要拦着它呢？为什么非得要去挑那些细枝末节呢？对吧？所以我说中国教会的真正历史其实不过才200年，但是在这个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传承，并且也呼应了教会历史上，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罗拉德派，呼应了这种美好传统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所以当我们能够一起口唱心和的这样唱，一起口唱心和的不分彼此的去赞美主，去敬拜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感受到在主里面那种所谓的阶层差异真的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谁也不比谁更圣洁，谁也不比谁更公义，我们都必须靠神的福音充满我们，靠神的圣灵重生，并且时刻的托住我们，我们才走得下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能够使我们的教会再次在灵魂当中复兴，再次使我们灵魂饥渴和贫穷的状态得以被你充满和富足，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回归我们中国教会的传统，也回归中国教会与全世界从这个真正基督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那些美好的事物，愿我们能够对它给予保守。主啊，求你特别的与我们教会同在，让我们面对未来的各种的风浪，各种的挑战，我们都能够来不去自以为意，而是靠着神不断的破碎和更新。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